的第六章啊，一到六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节经文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好啊，一到六节，经文不多，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就打开麦克风，我们一起来读啊。好，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请。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来，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神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教训人去了。好，感谢主的话，主的话也是当称颂的。经文不长，但是我们当读到第六天的经文，在六章六节的时候，说到主耶稣也诧异当地人的不信。这个诧异用英文，在英文里就是 amazed, astonished。但是我们经常读圣经，我们会基督行神迹，非常有感叹，非常敬畏。但是在这里为数不多的一次，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看到，那这里就是 有很多东西在里面。主耶稣基督感到诧异。他为什么感到诧异？因为他看到当他的老，就是他回到拿撒勒，他的老乡们根本就不信他所说的话，尽管他行了很多神迹，根本就不信他所说的话。所以信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因为信，我们信主是我们得了永生。不信的力量同时也是很强大的，因为不信他让人最终下到地狱。所以我们就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在旧约中那些不信的例子，不信的例子，不信的威力有多强大。比方说在创世纪，夏娃他因为蛇的引诱，他不信神的话，他不信神，这个事件他直接造成了整个人类，包括我们整个人类背负了重担和要准备受会被受审判。然后接着是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花了大概120年造方舟，120年造方舟。在这个期间，他用他最大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去传讲主的福音，劝人信主。但是除了他自己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儿媳以外，八个人没有任何人听挪亚的话，觉得他是个神经病。所以挪亚120年造了方舟，没有人信。所以当挪亚一家到方舟里，天降大水，所以这个洪水呢，直接消灭了当时整个人类，这是当时不信人的不信所给他们造成的危害。然后接着是当犹太人跟着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发牢骚啊，不跟随主的应许，埋怨神等等，所以他们白白在旷野晃了40年。在这40年间，他们死了一代人。所以虽然是犹太人，虽然是主的子民，他们同样会遭到这种非常悲惨的下场，如果他们不信的话。然后到犹太人进了迦南地以后，还这是这不这这这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也是时常不好好听主的话，一次一次的，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受上帝的审判和惩罚，一点不轻。然后再到后面到列王记前后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犹太王他们有的当然信得很好，但是有的又就根本不信，他们的家族都遭到很大的这个报应，很大的很多的灭亡。然后就是新约里面我们这几次讲到这个法利赛人文士， 他们看到主耶稣行了神迹，听见主耶稣说的这个教导，但是他们还是硬着脖子，就是不信。他们这样做是放弃了天国，最终会死在罪里。然后新约中其他就是四本福音中有其他有很多地方也在强调信和不信。最这个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句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我们请一个弟兄或姐妹为我们读一下吧，约翰福音3:16。阮哥你方便吗？阮哥你方便吗？听得见。感谢主的话语，感谢阮哥。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主就不至灭亡，就可以得永生。那不信会怎样呢？那然后就是约翰福音8:21-26。荣荣你方便吗？约翰福音8:21-26。感谢主的话语，感谢荣荣。所以就是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看到主的神迹，他们听到主所讲的从神而来的话语，他们还是不信。因为，但是这个就，很奇怪。因为在犹太人他们宗教，他们在旧约中，他们信的就是神，他不像外邦人一样。犹太人他们信的就是神，是主耶稣基督这个父神，但是。父神的话语从主耶稣基督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偏偏不信。然后再来，启示录21:8，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后果是非常惨的。不信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不信他，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他们不信的人下场那就是，不得永生嘛。然后再来就是还有最后一个。我这列举的最后一个不幸的例子就是启示录21:8。铁明，然后应该在话筒前。感谢主的话语，感谢铁明。所以不信的就在这个里边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不信的等其他一些做坏事的人都会被送到地狱，进入这个地狱的火，被在里面会被焚烧，最终是灭亡。所以不信，对上帝没有信心，不认识神，不信神，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咒诅。他这个不信呢，使上帝我们的神开启了上帝的审判模式。所以说不信的人就我们都会受审判，但是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在主面前得了这个位分，所以我们是已经得救的。讲到这里，就是其实马可福音到这里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其实这是第二次回他的家乡拿撒勒所以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1-5，我们这几个月所查的这些章节，它算是一个小的总结。这个1:1-5，耶稣主要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记载的里面，主要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这边传福音，特别是在加百农，他在加百农开始施工，着重的传讲，行神迹，传讲主的话语，试图带人信主，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对他的神迹很感兴趣，但是对主的话语不感兴趣。当然主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开展施工的时候，也去过周边一些地方，像上次我们说的这个，上几次我们说的这个，到外邦人的地方去赶鬼啊，去治病啊，所以在这一片儿，这个加利利这一片儿和加利利海的这个东边，有很多人，越来越多人他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基督这个人，但是呢，他们很多是来看神迹、看热闹。神迹的本身是让人知道神迹、看到神的大能，而去信主，而去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但这帮人呢，他们是也看到神迹，也非常的感到哇，好惊奇。但是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所以这个目的，他们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帮人，这帮犹太人，他们的信心基本上是没有。就像我们原来所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这帮人的信心或许是长在那些凸显石头地上的信心，所以这个太阳一出来，他们就根就没了，非常肤浅的信心。虽然就是，但是，话说回来，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家乡拿撒勒人的态度相比，尽管这些人不信，尽管有法利赛人文士想谋害起耶稣基督，但总体来说，这个加利利加百农这边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态度还算是接受。就说他们虽然不信，但是他们如果主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来讲道啊，来行神迹，他们至少是愿意看的。那这个呢，就和待会儿我们讲这个。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那里的人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就接着讲。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在他自己的家乡我们上没，其实在他自己的家乡，没几个人 愿意理他的。我们记得在讲马可福音三章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传行神迹、传福音，但是他的家人都觉得他都癫狂了。就是你想想看啊，这个他的家人说，耶稣他是家里的大哥或者一个哥哥，30年的时间，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木匠，以木匠的身份活在众人的眼中，但是30年以后，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突然就成了，就是在他的家人们眼里，突然成了神的儿子。那这他的家人除了玛利亚、约瑟以外，他们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所以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当时在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他的家人想赶紧把他弄出来，把他从这个会众中弄出来，不要在这里丢脸了。他们以为这是一个，他们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个非常的。因为他们的不信和他们的不懂，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丢人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眼里是癫狂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家人们对他的态度。那主耶稣基督到了这个看到这些不信，看到他自己家乡这些人的不信，自己家人的这些不信，他感到非常的诧异。那有人就会问了。那这个主耶稣基督是神，那既然是神，他知道这些人肯定不信，这是已经预定好的。那为什么他既然知道，他为什么感到诧异呢？对吧？那答案就是以赛亚书59章15到16节。我们请谁读一下？请方洋方洋在屏幕上。 感谢主的话语啊，所以就是不信，我们或许会非常诧异。但是神他有神，神有神的属性，他具体是怎样的，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的非常百分之百了解，我们不用百分之百了解，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神他看到这些人的不信，他也是非常的惊讶，非常出乎意料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就是他看到人心这么刚硬，让主印象，他这么刚硬的心让主的印象，让神的印象，让耶稣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跟你，你看，这是你们是我的家人们我们的这个邻里邻舍，我听了这么多神迹，听到我们这么多的话语，讲了这么多的道，但是你们还不信。所以主耶稣基督对这些人的刚硬，就像神对这些人的刚硬，是一种非常惊诧异的态度。然后我们再回顾主耶稣基督这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二次，一到六节，六章一到六节讲的是第二次主耶稣基督在拿撒勒他的家乡来讲道。我们回顾，就是简单回顾一下他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看一下圣经稍等第一次来的时候记载在路加福音四章。Great. 路加福音四章当时是看啊主耶稣基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被邀请进了会堂，在那里念圣经。他先念了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宴。然后把书收起来，然后坐下，定睛看众人都定睛看着他们。定睛看着主耶稣，主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们所看到的这个人就是神众人呢，就反应都是：“哦，你太厉害了。”然后有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我们邻居，我们这个约瑟的儿子吗？我从小都看着他长大，我觉得很熟悉啊。”然后耶稣对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哦，你这个。”他就接了。揭开了犹太人他原来的伤疤，就是当时在以利沙和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主耶稣这个神宁可帮助外邦人，也不帮助他自己的子民犹太人。所以这些在以利亚、以利沙这些先知那两个事件的时候，是在犹太人心中是非常的痛的事情。所以在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犹太人当时的会众就想把他推到悬崖，推下去，从悬崖推下去，但是当然主耶稣基督最后还是脱身。所以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福音，大家认识，哦，这就是我们从小看到大长大，这不是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的这个耶稣吗？是那个木匠的孩子耶稣。那既然你耶稣你能行神迹，你讲神的话语，那我你看那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先给我们治一治病，对吧？先给我们先让我们衣食无忧，先让我们这个得永生。你不是神吗？你当然可以做到。但是这是众人的想法，但是主耶稣的回答让他们非常的和他们想法是相反的。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严厉的，说你们这些不信的人就知道整天这个。想让我跟你行个神迹，然后你们看一看，想这个得到世上的一些好处。那你记不记得当时你虽然不错，你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但是你们记得不记得当时以利亚、以利沙先知的时候，神帮助外邦人而不帮助你们？OK， 那当主耶稣基督说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当地的人就非常的憎恶他，所以当时就想把他推到山崖下。把他杀掉。所以这就是当地人的这些拿撒勒人，当时的拿撒勒人，他们对主耶稣的这个看法，对福音的看法，他们的福音不是一个敬畏的心去敬畏而去虚心的领受， 而是有一点这个把权柄放在自己身上，而去把自己很自大，而不去硬着脖子就不去信神，而去想世上的好处。这是第一次，第一次他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新约圣经具讲的，就是最具体的就是这段路加福音4章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的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要讲的是第二次了，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和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次来。第二次来呢，他们这个拿撒勒家乡的人，他们态度基本上没有变最后呢，主耶稣在第6节说主耶稣非常震惊惊异诧异他们的不信，所以他最后还是放弃了拿撒勒。主耶稣对拿撒勒人他这种不信，甚至感到一些非常的惋惜和可惜，在马太福音23章记载中有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信，所以非常的可惜，一种可惜惋惜的态度，而且我们在第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3章的时候，当时也是我讲的，就是当人看到主耶稣去做神迹，听到主耶稣基督所听的话语，知道这个怎么回事，还是不信的话，那就是非常大大的来亵渎神，好，那我们来接着讲这一次呢，我们回到原文原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感到这么诧异，为什么神也会感到这么诧异，这些背景，而且还有主第一次来拿撒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他讲的时候就是第一节经文就说耶稣基督离开那里，离开哪里？离开加百农，离开加利利，对吧？我们看一下地图，地图这个加利利是这片区域，然后加百农是这个加利利海旁边一个城市，所以主耶稣基督离开加百农，然后去拿撒勒。拿撒勒加百农就是拿撒勒，在地图上显示是加百农的西南方向，大概有25英里。主耶稣基督回他的家乡拿撒勒，第二次回，来到他的家乡，这一次呢，他的门徒也跟从他。他的门徒和他一起来。这次，OK，主耶稣基督离开加百农，他这一次离开，他基本上就不会再回来了，因为那边大部分人呢，虽然看过神迹，刚刚我们提到就是马可福音1到5章的时候，他们看过主耶稣的神迹。听到过福音，但是他们不信，他们是不会得救的。再多的神迹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也没有用了。所以，况且那边的文士啊、法利赛人也想方设法来害耶稣，也不安全。所以，主耶稣基督离开了加百农，基本上他也不会再回这个加百农，因为那里人怎样他也不信，然后还有人想害他，他没有必要再回去，没有必要再浪费他时间、浪费神迹了。马太福音其实在马太福音11章23、24节就有记载，当时就是主耶稣基督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很恶的城市，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的，就是说。”索多玛当时是被在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时候，就是被神就是哎呀，这索多玛和摩拉这两个城市太坏了，神把它毁掉了。主耶稣基督说：“你加百农，你还不如这个索多玛和摩拉。”所以加百农是神所放弃的地方。然后拿撒勒呢？OK，现在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从加百农离开。回他的家乡拿撒勒，拿撒勒呢？我稍微做了一些调查 它就是这个拿它的地方呢，大概就60英亩，也不算太大，而且它是在一个石坡上的一个城市，交通也不算发达，大概就有500个人，就当时的情况下有五百个人，住在那里，旧约中他没有，旧约中没有怎样提到拿撒勒这个地名，然后犹太教的塔木德、米什纳都没有提到过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生活了30年。一年就是在这个现在我们讲的是6章1到6节的这个时间段的一年之前回来的时候，就刚才我所说的路加福音4章记载的，当时众人就都想杀了他。这一次他再次回来，其实也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回来，而且这次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所以正好来见识一下主耶稣基督诧异的样子，对他们这些不信的人的力量，可以让主耶稣基督诧异。然后，第二节就是说，到了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了，就非常的稀奇。这里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没有经文上记载，不像原来我们在。我们前几章讲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某某某处讲到，在某某某处行神迹，那里人乌泱乌泱的人很多，他甚至在地上都不能再讲了，他非得到船上才可以让所有人都看见他，所有人都听见他，所以很多的人都来围观主耶稣基督。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到了拿撒勒，经上记载没有人，就没有多少人来，没有记载很多人来都没有记载，就基本上没有，肯定是没有那个。加利利加百农那边人热情，没有多少人来，所以拿撒勒人他的态度就是他们不太稀罕福音，也不稀罕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章11节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就主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呢，这个既然主耶稣基督。安息日在会堂里再一次讲道，也说明了这个众人对主耶稣，他的家乡人还是让主耶稣基督以拉比的身份来讲道，一个老师的身份来讲道，因为拿撒勒人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听起来，至少听起来很有能力，很有意思，很有权柄，讲得不错，对，在第四章，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会堂里讲的时候，众人也是都称赞他，他讲得很不错，讲得很有权柄，我们很喜欢听。那既然主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家乡了，老家了，那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讲一讲，好，没问题。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经文上没有记载主耶稣基督具体讲了什么，只是又一次提到，众人听了都很惊奇。都说哦，讲得真好，讲得真好，非常有权柄的讲话。那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下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权柄讲话的方式是怎样的？就是怎样是有权柄的讲话的方式？在马太福音的7章28到29，我看让一个弟兄或姐妹帮忙读一下吧。罗莎阿姨，你方便吗？这个，马太福音7章28到29节。
马太福音，等一下啊，
哦，
马太福音多少？再说一下，
七章。
七章
二十
多
八
少
到
节？
二十九，二十八到二十九。
28、29。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
然后可以再来约翰福音7章吗？
好，
约翰福音七章。
7章。OK，
15到16。
15到16。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感谢主的话语，感谢罗莎阿姨。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用权柄的方式，用权柄来去讲道的方式，让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从神而来，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当地的人就是非常的稀奇。但是这么有权柄和吸引力和有权柄和吸引力的这个讲到这个话语，但众人的反应呢却是让人跌了眼，最起码是让我跌了眼。然后你可以感到明显的落差。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就说了怎么回事啊。第三节说，这个当地人呢听了拿撒勒人听了主耶稣基督讲道，就自己在嘀咕，自己他们就那嘀咕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孩子吗？这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等等等的长兄吗？开始讲，就是这个，这个他为什么？就是他们听到主的话语，他们不说，哎呀，主的话语真是，是他们是说主的话语真很伟大。他们不去好好的去琢磨琢磨主的话语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去琢磨这个主耶稣基督，哎，你这个怎么回事？我们对吧？我们这个你我们也认识你，你这个你原来不就是个木匠吗？你的这个权柄你怎么成这样了？你去哪从哪里学来的？对吧？他去琢磨这些事情。那啊，而且在琢磨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提到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等等等等等，的长兄嘛，就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当时我们也知道，就甚至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当你说一家人的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以他父亲的这个姓来去命名，都说哦，这不是谁谁谁的小孩吗？这个哪个父亲的小孩？但在这里，他们忽略了主耶稣基督他一家之主，他的一家主当时他的父亲约瑟，他们忽略了约瑟，他们说是他母亲玛利亚，这不是玛利亚的孩子吗？在这里呢，他们是当然是有一点贬低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他们其实当地的这个拿撒勒人，他们有很多人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世是非常的正统，因为当时玛利亚生他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处女生出来的，处女从圣灵怀孕所生出来的主耶稣基督，那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心里也会有一些嘀咕，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世不是那么的正经，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贬低主耶稣的身份，说哎，他们没有提到这个他父亲，他不是说哦，这不是约瑟的孩子吗？他没说，他说哦，是玛利亚，约瑟的太太玛利亚的孩子。还有这个他们说，这不是木匠吗？木匠的这个职位啊，这个身份，他不像就是在会堂里讲到的那些蜡笔啊，那拉比受过高等教育，有这个什么各种神学院的这种证啊等等的。木匠他就是一个干苦工的所以这个而且他拿撒勒的这些父老乡亲们见到他说，哎，这是个木匠，我们认识啊，非常了解啊，非常了解认识然后呢，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哈，接下来的经文，接下来的经文可以总结成这个。一个人他不信主没有信心的特征，听到福音而不信的特征有四点我们从第一点开始讲。第一点就是他们模糊清楚的重点，这个重点就很明白很清楚，但他们要去模糊就偏偏不去想这个重点是什么意思，他们搞点别的先模糊一下重点。所以会就是当时会众听了主耶稣基督这种有权柄的讲道，他们互相质疑这个智慧和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哎，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讲是讲得很好哈，这是谁教的？这是怎么学出来的这个耶稣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些会众呢，他整天沉浸于一种这个死板教条的拉比的教导死板教条的拉比我们有什么好的神学院的这个证书等等，整天教这个律法但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是用权柄教导，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虽然有权柄，但对会众来说，他们把这个看成了一个新鲜事，就像看这个神迹一样，他们只有对他们来说新鲜事，很有趣茶余饭后聊一聊很有意思这种态度他们的态度是这种态度，所以他们在质疑主耶稣基督身份的同时，这个权柄的同时，他们把这个权柄挪到了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在这种人的情况下，他把权柄挪到自己身上，只是从自己的眼光去看福音，那这种人就不可能信的，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谦卑在主里 卑微的这些谦卑的主理敬畏主啊，而去信主的话就根本做不到。这是两个相反的一个态度，一个是自己很厉害啊，自己看什么都是从主观角度；另一种方式呢啊，是谦卑的主理去信主，这是两个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说第一种是肯定不会信主。对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就是拿撒勒人根本就不理解主耶稣讲这些，那这跟着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那所以说当时拿撒勒人他们所问的一些问题跟主耶稣基督讲的真正的神话语关联吗？主已经很明显的行了很多神迹，当然这答案，但当然这个，而且他们在问哦，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那这个答案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带有神的权柄，智慧当然是从神而来的。那就是原来我们在讲啊，主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那有人就文士法利赛人就误会他说，哎，你这个是从撒旦来的。那区别那是不错，就是行神迹，主耶稣基督可以行，神迹是可以从神而来。但是还有其他的神迹，如果一个神迹不是从神而来，那肯定是从撒旦而来。所以说为什么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神迹是从神而来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以后，他教导神的话语，按着圣经来教导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从神而来的。简单理解就是这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约翰福音八章的时候说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然后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对他们的教导说为什么要信主，就是神，当我们信神有永生生命的时候，主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所以就说神就是我们所行的一切是受神的感动，神在我们里面去行的。就连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说，哎，这人能行神迹，确实行神迹，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即使法利赛人他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行了神迹，那再加上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神的道，就是这些话也就是从神而来，很好的见证。然后约翰福音七章有记载的时候说，犹太人就稀奇，听到什么话又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教导不是我自己，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就是从神而来的。主耶稣就再次向他们提名啊，讲明他所讲的话也是从神而来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这不幸的特征，不信的不但就像刚才要模糊一下重点，不说这个到底讲到是什么回事，他不说这个，而且还要着重一些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方说众人就说，哎，这不是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他这个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哥吗？他们说人家的身份，说点这个事情。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肉身的身份和从神而来的道有关系吗？就因为这点，所以拿撒勒人他拒绝了主耶稣，完完全全的拒绝了福音。他们还是对主的身份，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看你长大你突然成这样，我们接受不了，对，所以当时就是拿撒勒人对这个主的问话中有一些藐视觉得主耶稣基督不是拉比，不是法利赛人，不是文士，不是会堂总管等等的家人， 啊，所以就对他的身份就看的比较轻看他吧。哎呀，然后还是对他这个出生也有这个怀疑，就说，哎，这不是玛利亚的孩子吗？他们不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孩子吗？约瑟当时已经不在了，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即使不在，他们也要提一下是约瑟的孩子，即是这个父亲的，这个所属的父亲，而不是所属的母亲。然后第三点啊，不幸的贬低讲道的人，他们不但不信，他们不但啊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他要贬低这个讲道，就贬低这个传福音、传真道的人。所以在后面就是第三节啊，他们就厌弃他，就是啊，拿撒勒当地的老乡们就厌弃主耶稣，就听了他话就厌弃他。所以跟随主的人不属这世界，确实，主也说过，这个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这个信主人不属这个世界，是和这个世界作对的，信主人是属神的，我们是属天属神的，而且主耶稣基督在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养驯良啊，领小如蛇，驯良如鸽子，所以这个世界是在传真道。啊，在这个世界上传真道是会贬低、会被辱骂、会被欺负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又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所以讲真道是被人贬低的，是被人看不上、看不起的。所以这个也应验了，在这里拿撒勒人所做的就是。拿撒勒人说：“拿撒勒人就厌弃主耶稣基督，也应验了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世界对他的态度，世界对基督徒的态度。”然后第四点，他们不信的人呢，他们拒绝相信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能力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嘛。6章5节的时候说，主耶稣基督停止了超自然的能力，停止了行神迹。原话是这样说的：“主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得行什么应？他不是说主耶稣就不能行，而是这个主动权当然是在神手里，当然是在主耶稣基督手里，不是说他不能行，而是说这个再行什么神迹，再行神迹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帮人听了的这个看见神迹，听了讲道还是不信，这已经不可能再信了。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事情都非常诧异，都非常惊奇了，所以这帮人肯定不能再不用再不再不会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再行神迹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行神迹加上讲道是让人去信主，那既然他们肯定不会信了，主耶稣基督都说他肯定不会信了，那再行神迹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用去浪费的时间、浪费的力量，是吧？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6节的时候就记载说，主耶稣基督就教导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个说话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当时的这个拿撒勒人，他们拒绝了真理，没有意义再看到什么神迹了，所以他们拒绝了真理，那就是死路一条。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分享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问一下，也可以在对话框里打出来。
我问一下，那个刚刚你说那个马太福音，不要把珍珠丢给狗。那个狗当时犹太人的，把外邦人都称为是一种称呼是不是啊？是蔑称狗啊，还是什么？还有我记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哦，就是马太福音7章6节，刚才我说那个不要把圣物给狗，对吧？
对。
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我的信息是，就是我想，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这个 准确信息那个，阮哥，你可以回答一下吗？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狗，这个指的这个。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啊，谢谢你的问题啊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讨论分享。OK OK。嗯，
那个荣弟兄，您刚才讲就是耶稣家乡人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就是生活中我们好像是不是也给越身边的人传福音上也是显得更格外。
是荣弟兄是吧？我是文霞。哎，你好，我就是对这个我有一点点我的补充，可以吗？对，我觉得说哈，这个，拿撒勒人他们跟就是刚才您说就是他们一起长大的嘛，就是好像对耶稣一起长大，好像自以为对他知根知底了，所以其实。其实他们并不真的哈，就是有眼无珠的，所以我觉得说，这里面让我看到一点，就是圣经也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好，所以近水楼台其实并不见得月。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让我觉得，让我明白的，就是说，若没有圣灵的工作哈，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明白福音。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就是作为罪人嘛，哈，我们亚当的后代，其实我们虽然过了几千年，我觉得人还是在本性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改变的。对，就是说，然后就是说他们，其实人嘛，不信是一个恶心来的，哈。圣经说上不信是一个恶心，到现在我觉得人还是用眼睛在评判。就是刚才我觉得那个总结特别好，就是说模糊那个重点哈，就是说，哎，模糊那个重点。其实神这边讲到，他一直在讲天国的事情，他是那个把天国带下来的，但是他们关注那个无关紧要的，就是一直在关注是谁讲的，好，这个人有没有像今天也是。这个人有没有读过神学院啊？这个人是什么背景啊？或者这个好像我们一直用这个外界的眼光来先来看这个人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哎，就是合够不够格？所以对，所以他们在这里就一直在讲嘛，就是说他只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嘛，哈，又是我们的晚辈啊，也就不过是约瑟的一个儿子，就是说他怎么能够格呢？就是可能。就算他能做出什么事情，也不可能跟神挂钩，那也是跟魔鬼挂钩的能力。所以他们贬低这个传信息的人，就是因为人对神都有一个好像，他们期盼中的神或弥赛亚，他们有一个想象，他们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想象。所以现在的人其实对神也有一个，真的也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好，神就是爱呀，神就是这样啊，所以不按着神的启示去认识神。所以贬低这个真的，然后当然就拒绝自然的能力啊。他们一直说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啊，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其实他们承认是，他们真的是承认有能力，但是他不承认，他不相信行能力的这个就是神，而且他不把他，就是从善的，就是人真的里面没有善，人都是恶的，所以他们想东西都是想这个恶的，我觉得。 那现在到今天，其实我们如果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学这个就是蛮得安慰的。
然后还有其他问题分享吗？或者其他的问题，不跟今天经文有关的问题，跟圣经有关、信仰有关的问题也可以问。还有吗？好，那我们就请荣荣弟兄，我们做今晚的结束祷告吧。
阿门，
阿门。
平安。
好，大家晚安，我们的弟兄姐妹。
谢谢 J。
Record。